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7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集体环境中修炼提高升华，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。我是一名年近八旬的老年女大法弟子，从1998年得法至今，已走过了20多年的修炼历程。回首自己的修炼路，风风雨雨中，时时感受着师尊的引领，艰难、磨难、困苦中有大法做指导，见证着修炼的殊胜与超常。这里写出我在修炼中的点滴体会，愿与同修们共同精进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，兑现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。第一部分，得法后的神奇经历。1998年，我在店里干活时，手部意外受伤，送医院救治，当时缝了近100针。期间，两位亲戚来看望我，向我介绍法轮功，劝我修炼。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修炼，但是答应出院就练。此念一出，师父就管我了。第二天，护士给我打点滴，连续扎了5针，都回血，就是扎不进去。当时我的手还没消肿，但我没想那么多，当即出院回家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那一天是1998年3月5日。从此我再没吃过一片药，受伤的手也很快康复了，心脏病、脑袋嗡嗡响的毛病在修炼后也都不翼而飞了。20多年来，我像年轻人一样身轻体健，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，孩子说我妈身体最好。2003年秋季的一天，我和当地同修配合悬挂真相条幅，出发前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清除邪恶，救度众生。当我们从家出来时，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雾，2-3米之内看不清东西。就这样，同修们在大雾中顺利地将70多条5至8米长的条幅挂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。2006年的一天，警察来我家骚扰，诱骗孙女找我回家。那时我正在出租房里和同修们学法，当时房间里有师父的大法像、大法书、几10本特刊，还有切纸刀和9瓶书籍等。孙女跑来，吓得哇哇大哭，奶奶，警察来抓你来了。我连忙安慰孙女说，别怕，奶奶不会有事的。同修们都迅速离开了，房间里的东西已来不及转移，我就发正念，清除邪恶干扰，求师父保护。我带着孙女去了亲戚家。中午10分，6个警察来到出租屋，进门直奔北面的房间，又是撬门，又是要揭门框的，最后什么也没发现就走了。而我租的是南屋，根本就没上锁，只要掀开门帘，一推门就能进去，可是他们就像没看见一样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邪恶的迫害解体了。第二部分，在集体环境中与同修们共同精进，提高升华。一，不落下一个同修。从2004年开始，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，至今已有16年了。师父为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环境是做好3件事的保障，是同修们共同精进、整体提高升华的环境。16年来，我们谨遵师尊的教诲，坚持集体学法，持之以恒，从未间断。来我家学法的同修，我已记不清有多少人了，少时几个人，多时20-30人。 其中有刚得法的新学员，也有重新走回修炼的，又外地刚来找不到学法小组的，还有结束冤狱回来的，也有过病业关、心性关的同修，还有被绑架后流离失所的，有我认识的，更有不认识的，其中有不识字的，还有读法特别慢、特别费劲的，还有其他小组不愿接纳的，各种情况的都有。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同修来了，我就记住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不落下一个得法的弟子。所以我没有理由不做好，我不能有分别心，就听师父的话，无论什么样的同修表现得如何，只要有修炼的这颗心，最终都能在大法中改变和提高。有一位老年新学员，70多岁了，因为不识字，到其他小组学法有阻力，我就把他留在我家学法了。经过2年多的坚持学法，不但能读转法轮了，师父的其他讲法自己也能看了。随着学法和修心，他的变化非常大，他的儿子、两个女儿和儿媳也相继走入修炼，现在全家人共同精进，做好三件事。还有一位年轻男同修，读法时有障碍，总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。有个同修因为他这个状态不来学法了，我知道这个时候要修我们自己呀，不能有嫌弃同修的心，看不上人的心。我相信不好的状态都能在法中归正，我始终坚持陪他学法，鼓励他。经过4-5年的时间，他读法终于有了突破，能够流利地通读转法轮了。还有两位1999年之前得法的中年女同修，迫害开始后都到北京证实过法，做得都挺好的。可是后些年，由于自己对修炼的放松，不知不觉中就离开了集体环境，脱离了大法，混于常人中，一晃就是好几年，身体都出现了病业。师父让我们找回昔日同修，我就找到他们，让他们到我家参加学法小组，回到集体环境中来。这两位同修坚持参加集体学法后，变化非常大，病业假象消失，心性随之提高，找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，每天做好三件事，精进不怠。二，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。这么多年来，无论是本地的、外地的、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，只要有同修找到我，只要是法中的事、同修的事，我都能积极参与，无条件配合。我把法中的事摆在第一位，很多时候也是顾不上吃，顾不上睡，但我想只要找到我，就有我在这过程中需要修心和提高的因素，找到我就有我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完成的使命。我牢记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。所以在关键时刻、危急时刻，也能放下自我，挺身而出，走在前面。有同修被绑架了，我们知道消息后，会在第一时间赶到同修家，想办法转移大法书籍、真相资料和救人的物品等等。为了保护大法资源，为了减少损失，也为了让众生少犯罪，我和同修们争分夺秒，抢在邪恶人员之前顺利完成转移工作。这样的经历已经有多次了，有时我们刚走，警察就到了，在师父的保护下都会有惊无险。我相信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参与的过程中，我修去了怕心，同时增强了信师信法，无私为他， 为法负责的正念。一天晚上十点多钟，周边地区有个同修来找我，告诉我他们那儿有20多个同修因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营救同修而遭到绑架，现在全部被关押在派出所里，情况紧急。我马上联系到一位司机同修，与几位同修赶到当地发正念到半夜2点钟，第二天又和当地同修继续近距离发正念。同修们在派出所里做得也非常好，练功发正念，给警察讲真相。这样我们坚持去了10多天，20多位同修全部回家了。一天早上我正在练功，同修的女儿来找我，说她母亲因讲真相被绑架到某派出所里。我马上联系同修，同修们听说后谁都没有顾得上吃早饭，第一时间来到派出所附近持续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，加持同修正念正行，否定迫害，救度众生。我们从早上一直发到下午4点左右，经过8个多小时的正邪大战，被绑架的同修走出了派出所。因这位同修在取保书上签了字，家属还交了保证金，回来后没有及时的向内找，重视发正念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被释放当天晚上遭到警察第二次绑架。同修们听说后也都向内找，是不是我们看到同修出来时都生出了欢喜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，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。我们及时向内找，在法中归正，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不放松清除邪恶，再一次到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。被绑架的同修这一次也增强了正念，信师信法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看守所拒收，同修又回来了。回家后警察仍在骚扰，同修不能在家里待了，同修的女儿又找到我，让我安排临时住处。我想不能让同修走流离失所的路，应尽早在法中归正自己，找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真正提高上来，才能彻底解体邪恶的骚扰迫害。于是我就把同修安置在了我家，与他一起学法切磋提高。经过10几天的时间，同修的状态好起来了，正念也强了，也找到了自己的人心与执着，邪恶的因素彻底解体了，同修堂堂正正地回家了，现在3件事做得都很好。3. 坚持做好3件事，多救人。我每天坚持做好3件事，练功学法一天不落。我家白天晚上都有学法小组，上午学完法，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晚上继续学法。开始那些年是面对面讲真相，劝退多少人也没统计过，每天多时近100人，少时几十人，10几人都有。最近这几年，我参与了手机讲真相救人的项目，因为有以前面对面讲真相的基础，以及每天大量学法做保障，再有师父为我开启了智慧，抱着一颗救人的慈悲心，用手机讲真相救人的效果也很好。有一次，对方接到电话后，一听真相就说，我记住你的号了，马上就给你举报。我没动心，对他说，我是真心为你好，共产党是毁灭人类来了，天要灭中共，不退党团队，生命就真的没救了。大法师父是来救度世人的， 你明白真相，顺应天意，才能永远保命，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啊。想到这儿，对方问，你是啥意思吧？我说，我就是让你退出恶党组织，让你保命，永远幸福，我是真心为你好啊。他说，那我退。我问他，是党员吧？他说，是。我说，就用富贵这个名字退出来吧。他说，好。我接着又说，你要转告你的家人、亲朋好友，让他们也都顺天意三退，这样都能保平安，将声明写在纸币上，花出去就行了。如果再有人劝你三退，你一定告诉他你退完了。我每次都要把真相讲清楚，让对方真的明白了。遇到不听的、骂人的、说诅咒话的，我都不动心，还有对方接到后始终不说话的，这时我就不间断地讲，尽量把真相讲透、讲到位。没有劝退的，我就告诉他，你现在没退，以后再有人给你讲真相，你可一定别再错过这万古的机缘，保命的事可千万别落下了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我和同修们救人的脚步没停，风雨无阻。一天下大雨，我在地里坐小板凳打真相电话救人，大雨哗哗的下，持续了几个小时，我坚持打电话一个多小时，劝退了23人。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和加持。讲真相中，世人明真相后发出法轮大法好的欢呼，震撼着我的心灵，这其中又渗透着多少师父的慈悲与苦度。每当想到此，我都会泪水连连。无论将来的路还有多长，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完成我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。四，整体配合，共同提高。这些年，我为同修提供了学法环境，也做了很多事，看似我在付出，看似我在协调，实质上真正受益的是我自己啊。每个同修的闪光点都会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，同修们实修精进的状态对我都是正面的触动，同修们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境界时时刻刻都在感染着我，同修们在这个集体环境中每个人都受益匪浅。这些年本地先后成立了10多个学法小组，同修们坚持集体学法、发正念，在不同的救人项目中互相配合、共同精进。每个同修都是法中的一粒子，散之为粒，聚之成形，人人都是协调人，在修炼中走向成熟，走出自己的路。同修们互补互助，配合默契，我们整体配合，完成好每一次的集体证实法项目，达到最好的效果，真正起到证实法、解体邪恶、救度众生的作用。五，实修心性，在法中升华。接触的同修多了，遇到的事情多了，每个同修不同的心性表现，有时也会让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师父在经文至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，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，是精进的机会，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，是精进的机会。在压力面前，在矛盾中，我需要不断地扩大心的容量，包容不同状态的同修，不去计较同修的过错，不去看同修的不足，多看人家的优点和长处，在矛盾中向内找，修心去执，提高上来就会很快化解矛盾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 从而形成无漏的整体，使整体发挥更大的作用。2016年溯江大潮以后，环境显得有些紧张。一个同修在我家学完法，走到楼下，见不远处一个男子拿手机拍照，同修以为是拍他，担心学法小组被暴露了，不安全，就马上告诉了其他同修，同修间都互相转告，别上他家学法了，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。还有的同修在一起开始找我修炼中的不足，我知道这事后就去问同修，同修说你心性不好，所以有蹲坑的。我当时根本不接受，过后又有个同修说，不是那个同修说你心性不好，是师父说你心性不好。我听了心里更难受了，虽然学法小组一天也没耽误，有同修来我们就学法，但是这件事我一直没放下，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愿听好话的心全都翻出来了，心里这个不平衡啊。我就认为同修是在平白无故地给我造谣，当时根本没想到要向内找修自己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，都能够心不动，都不为自己找借口，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，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，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，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，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，点到了你的痛处，你才感觉到刺激，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，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，那时候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想到师父的法，我静下心来，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路，这些年来事做得很多，可真正修心向内找修自己的时候太少了。我不注重心性的修炼，当然心性就不好，同修说的没错啊，这话能刺激到我，正说明我这方面的问题还不小呢，被刺激的不正是那颗长期被我保护着掩盖着没有重视修去的人心吗？不让人说的心已经多强了，同修不是在帮我提高吗？同修的做法不也是考虑安全因素，为整体负责吗？我为什么要怨同修呢？还愤愤不平，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悟我赶快提高心性，是师父在为我着急啊。后来这位同修身体出现病业，来我家让我帮他发正念，我们就一起学法发正念，同修的病业状态很快就过去了。他感动地说，咦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们都提高了，间隔也彻底消除了。这些年来在个人修炼中，我经历了剜心透骨的亲情关、家庭磨难，两年当中两位至亲病业相继离世，那几年一想到这些，我的心都有说不出的痛，风风雨雨中走过来，每天风尘仆仆，大事小事看似很忙，可是在这种忙中我却忽略了修心，忽视了对亲人同修的关注，在对亲人的病业问题上我没能更好地帮助他们闯过病业关、心性关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，好长时间放不下这心，从而形成了执着。后来师父点化我，让我放下这一执着，孩子也在梦境中告诉我， 别执着了。是啊，该放下了，人各有命啊，他们都是得了法的生命，他们自有他们的果报和归宿。我能带着放不下的这颗人心和师父回家吗？有时一想到自己还有那么多的人心还没有修好，打坐静不下来，我就想，这可咋办？我还能修好吗？还能行吗？这时就听一个声音从耳边传来，行。这声音好长，好动听啊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加持我，让我别灰心，别泄劲，继续精进，再精进。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正法路上，我一定会坚持做好三件事，重视修心，向内找，与同修们共同精进，多救众生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能圆融整体，就是上了旧势力的当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。自从2015年正式开始修炼，几乎同步开始了在媒体的工作。媒体的工作殊胜而荣耀，天天浸泡在其中，对一个刚开始修炼的人迅速跟上正法进程帮助非常大。在媒体工作了2年时间，一场大的变故后，我转到了另一个小一些的媒体工作。最近我离开了本地的纸媒，开始为总部的英文部工作。这件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，曾经亲密合作的团队成员突然成了彼此的眼中钉，事情不断的演化发展，像一部惊心动魄的电影，到了最后，每个人有了不同的定位和责任。凡事没有偶然，我知道这是对修炼人的一次考试。大法无边，把一个看上去很糟糕的情况演化成了一个新的局面，每个人在新格局中重新定位，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，仔细品味也是最好的结局。我自认是一个有正义感、直来直去的人，发生不公正的事情时，能说上话的我会直言不讳，但是在被情绪带动的时候，我不能冷静的交流，这个毛病对于解决冲突于事无补。最近的这次冲突发生时，我记录了自己的表现。有一天，我无意地翻到了当年在第一个媒体时，对那场变故的记录，我的反应如出一辙，两者相差2年半。我有记日记的习惯，在看到两条几乎一样的记录时，我惊呆了。这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在面对冲突时，我的反应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提高和升华。两次我都觉得自己在为正的一方发声，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，而且自觉义愤填膺，在法上可以无愧于心。也许2年前这样悟没错，但是当它再发生时，我觉得这里有我需要提高的地方。是什么呢？我接连好几天的思考，却总也想不明白。在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发现总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，造成了同一个项目中有两波势不两立的同修。而本地工作过的媒体，冲突过后，原来亲密无间的团队变成了两个难以调和的小组。本地的两家媒体项目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对待彼此也是十分冷淡。去年8月，本地开始了真相汽车游行，从一开始全体参与的项目，逐渐演变成了一部分同修参与的项目，到现在变成了参与车游和不参与车游的两部分同修。我突然看到间隔，无处不在的间隔。谁最高兴看到大法弟子的间隔？我想是旧势力无疑。我亲历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后的威力，这种力量旧势力最惧怕。师父几乎每次讲法都会提到大法弟子配合的问题，我一直把配合当成对自己的一个要求。在媒体里的这两次冲突中，虽然有好的初衷， 看到的结局仍是分裂和间隔。我需要从中悟什么呢？怎样可以做得不一样，更好些呢？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，我想到几个因素。第一，容易被人念主导，被负面思维控制。师父只看弟子的好，不会去计较弟子做得不好的或做错的地方，总是鼓励摔倒了就爬起来，不要有心理负担。我心动的时候，负面思维控制了我，让我负面的想同修。一个修炼人在冲突中还能记住师父的教导，想着同修好的一面，这就是用佛性思考处理问题。未来要努力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祥和的心态，提醒自己冲突时越要保持冷静。第二，就是没有修忍，缺乏去圆融整体的意识，在做自以为对的事情时，其实也在对最后产生的间隔推波助流。冲突发生时，也许我可以做得更多些，而不仅仅是选边站。眼见横在往日熟悉同修中的间隔，我醒悟，在法上做事是一方面，做事的态度语气也是重要的因素，学会圆融整体是对大法弟子一个更高的要求。邪恶利用着修炼人的业力和执着，制造间隔，削弱大法弟子作为整体的力量，这是旧势力的一个手法。当大法弟子各执己见，自以为正确时，却正是落入了邪恶的圈套。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我觉得互相冲突不能圆融的大法弟子，不管对错的哪一方，其实都上了邪恶的当。最后引用师父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和同修共勉：救众生的事情就得你们做，不但要做，大家一定要做好，不是给师父做，说是救度众生，也不全是为他们做，是为你们自己而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，任何一件事，不做你就不做，要做一定要做好，有始有终。不然的话，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？哪一件事没做成，那一件事就是失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派出所给警察讲真相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日。在中共的所谓清零勾当中，不法人员们利用伪善与欺骗的手段诱骗大法弟子上当。2021年6月18日上午，我弟派出所通知我女儿说，叫你妈来派出所填个表，或你来把表领上填一下。我女儿电话跟我说了情况，我说你别去领表，也别替妈填，你和他们说妈的事儿与你无关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不听他们的命令指使，三界都是为正法而开创的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去派出所给他们讲真相，我啥时候想去啥时去。6月19日上午，我来到派出所，问两个值班的人，你们找我干什么？你们的任何活动我都不参加。他说，你到这个屋来，我给你个表填，你先坐会儿等我一下。他拿出照相机，偷偷地从侧面给我照相。我严肃地对他说，你是不是偷着给我照相呢？你这叫侵犯我的肖像权，给我删了。他说，嗯，我给你删了，你看也没照上，只照了个门框。他又说，我也是为你好，给你拍张相，填个表，我给你填。我说，我一进来就和你说了，我不参加你们的任何活动，你也别替我填什么表，你也代替不了我。他伪善地说，
我们也是为你好，咱就在外面说不练了，咱在家里练，谁知道？咱只是转个弯，咱还练，我们也不干涉。我说，你偷偷的给我拍照，替我填表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儿？偷偷摸摸的，你执法犯法，修炼法轮功的按真善忍做人，我叫你替我填吗？我允许你替签不练了，我还算个修真善忍的吗？我还在真善忍范围之内吗？你代替不了我。他又说，你要是不填表，对你的孩子还有孙子辈都不好，他们都得受影响。我对他说，我的孩子命里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谁都动不了。他又说，你拿过国家的救济没有？你家人有没有拿过？我对他说，我是一个个体生命，别人拿不拿与我无关，别人给办不办也与我无关。共产党的钱我是一分也没花过，我是靠双手养活我自己的。他无言以对，并恨恨地说，那你不填表，你走吧。我说，是你们叫我来的，谁没事儿来这地方？我还没给你们讲清真相，我就不能走。于是我接着说，我们是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使修炼者身心受益，道德回升，对社会有利无害。你可以看看宪法，修炼法轮功不违背宪法，法无明文不违罪。宪法第36条规定，信仰自由，言论自由，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。江泽民出于妒忌而迫害法轮功，他的话代表不了宪法。他在迫害法轮功时，为了叫下级听命于他，制定了一条违反宪法的免责条款，大概意思是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，可不追究警察的责任。而习近平上任后，在2016年3月1日重新修订了，取消了江泽民制定的那条免责条款，规定了警察终身追责制，不管你调离退役都要追究你的错误责任。法轮功属于冤假错案，在法轮功上你们做任何文章都是错的，一追究肯定是你们这些被利用的人，也得为自己多考虑才是啊。文革后那些听命于上级命令的都成了替罪羊，上面的领导却啥事儿也没有。我真心的希望你们明白真相，别干不利于自己的事，秋后算账时你们能平安。他语气缓和下来说，我也知道法律在变化，谁也希望自己健康平安。我毕业刚工作了两年，对法轮功不明白，法律这方面我正在学习中。我说，我也知道你不明白，我今天给你讲了你就明白了。再一个，就我修炼法轮功，请不要骚扰我的家人，今天所长没在，请你把我的话向上级反映了。我又对另一个岁数大的警察说，他岁数小，不明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你应该在99年经历过吧。他点头说，嗯，我们也不想做，是上面叫做的，国家不叫练，你们就别练了。我接着说，不是国家不叫练，是江泽民。我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等真相，我又对他讲了在2015年5月1日中国最高法院发布了有案必立，有诉必理，我们20多万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，因为他是罪魁祸首，其实一线干坏事的都是你们，希望你们明白我来的目的，以后请多为你们自己着想。有的同修为了以后不受干扰，觉得又不是自己签的字填的表就同意了，他们只要不明白真相就会被邪党利用，邪党是毒药，邪党让他邪他就邪，让他伪善他就伪善，任何形式让我们配合他们填表签字，这是绝对不行的，滋养了他们破坏大法，对他们对修炼者都是有罪的。大法弟子的责任使命是维护大法， 讲清真相才是慈悲的体现，但我们不随他们说练或不练，不入他们的圈套。他们带着骚扰破坏的任务，没资格对大法弟子提出任何要求。修炼大法多年，大法弟子成熟了，我们自己应在各种环境中坦坦荡荡，在乱世中以威严慈悲的状态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